马克龙再批评拜登，乌克兰总统不满反击，芬兰同瑞典打算加入北约，俄罗斯核武威胁，俄国同意奥地利用欧元支付俄罗斯能源，大踩中共红线，美国六名资深参众议员抵台，对上海清零强烈不满，美欧驻华商界发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指控俄罗斯对乌克兰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之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立刻警告拜登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再度批评说，使用这个词汇只会升高口舌之争，使自己推动和平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表示不满，话马克龙的说话非常伤害人。另外，由于近日德国总统请求访问乌克兰基辅，不料却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导致德国政府颜面扫地，从而引发了德国政界的强烈不满，甚至批评乌克兰总统是想分裂欧洲。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出的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首次以这个词汇来形容乌克兰的情势。针对拜登这个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在接受法国传媒专访时说，每个词汇都有特定含义，务必小心使用，因为我的职责是协助恢复乌克兰和平，阻止这一场战争。他同时希望避免口舌之争。马克龙还说，在当前情况之下，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最好要小心谨慎，特别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有如兄弟之邦。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同马克龙持有相同的观点，指认同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指为战争罪行，而并非种族灭绝罪行。不过，根据法新社最新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不满。他说，马克龙拒绝谴责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的言论非常伤害人。13号，泽连斯基在同访问基辅的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国家元首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属实，马克龙这样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伤害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亦都对马克龙的说话表态，说马克龙的这个立场令人失望。不过，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行亦确实令德国感到失望。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近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请求访问乌克兰基辅，同泽连斯基见面，不料却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导致德国政府颜面扫地。德国总理索尔茨对泽连斯基这个决定感到困惑，他向传媒表示，毕竟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而施泰因迈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国总统，泽连斯基的反应令人感到陌生。此外，德国朝野的多位政要亦都对泽连斯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德国在野党基民盟党主席默尔茨认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是民主国家的民选国家元首，泽连斯基拒绝他到访是一种外交侮辱。此外，德国自民党联邦议院副议长库比茨基反应激烈地说，乌克兰宣布德国国家元首为不受欢迎的人，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冷落德国总统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绿党外事政策发言人特里廷更加是要求乌克兰收回对德国总统到访的拒绝。他表示，被选出来的德国国家元首被定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这样对普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宣传成果。如果有哪个想分裂欧洲，只要按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行去做，就能够达到目的。俄罗斯4月4号警告北约，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其在该地区的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 俄乌战争促使芬兰同瑞典正在考虑加入北约。芬兰总理桑拿马林4月13日表示，芬兰将会在未来几周之内作出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如果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使俄罗斯增加了对手，这样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海陆空力量。他还明确提出了核威胁，他说，如果此事发生的话，那就不要再谈论实现一个无核的波罗的海。梅德韦杰夫是普京总统的亲密盟友，他在2008年至2012年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统。波罗的海地区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东北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芬兰和瑞典是欧盟成员，但并非北约成员。梅德韦杰夫补充说，如果芬兰和瑞典真的加入北约，这样将会为俄罗斯带来更多正式注册的对手。他声称，北约正计划以最少的官僚程序接纳这两个北欧国家。他警告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想要看到自己边境地区增加紧张局势，看到俄罗斯的斯坎德尔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和带有核武器的船只就在离自己家园一臂之遥的地方。同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就表示，俄罗斯的威胁并不新鲜。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萨斯卡斯说，目前俄罗斯的威胁看起来相当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没有目前的安全形势，他们亦都会在离立陶宛边境100公里处保留这个武器。核武器一直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将它当作一个威胁来用。礼拜四，芬兰宣布在西部举行军事演习，有来自英国、美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队参加。路透社说，芬兰和瑞典可能加入北约，将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最大欧洲战略后果之一。根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承诺说，允许奥地利可以继续用欧元支付天然气费用。该报道引述了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对话，期间普京告诉内哈默，奥地利可以继续用欧元支付天然气费用。根据奥地利总理内哈默表示，他近日在莫斯科附近和普京就入侵乌克兰进行了非常直接而且强硬的会谈。对此，欧盟委员会表示，那些需要以欧元或者美元支付合约的国家应该坚持这一点。而内哈默亦都表示，奥地利会这样做，也许是奥地利总理这样的表态让普京态度有所妥协。随后普京突然放软说，奥地利的天然气供应是安全的，俄罗斯将会提供相关合约，并允许奥地利继续使用欧元付款。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俄罗斯的这个举动似乎打开了欧洲国家继续用欧元支付俄国能源的大门。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率领重量级国会联邦参众议员共六人乘搭 C-40C 行政专机14号晚抵达台湾，15号将会拜会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在4月14号至15号率团乘搭美国军机来台访问，外交部竭诚欢迎。访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尔、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特曼、联邦参议员蔡斯、联邦众议员杰克森共六位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吴超说，14号晚间代表政府前往接机，访团成员将会同台湾官员就台美关系各项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说，本团是今年访台的首个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访问团。 访团成员横跨参议院预算、外交、国土安全、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财政及众议院军事等重要委员会，都是国会参众议员的资深领袖。在乌克兰情势严峻之际，美国国会筹组这个重要参众议员访团来台，再度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和承诺。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10号访台，但他因为确诊 COVID-19 而搁置行程。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佩洛西如果访台，将会踩一个中国红线。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王毅的言论凸显中共官员被长期洗脑。中共当局实施的严酷清零政策，不仅让上海民众怨声载道，亦都引起了外国驻华商界的强烈不满。美国驻华商会和欧洲驻华商会认为，严格检疫、强制测试、封锁隔离和旅行限制等做法，对公共卫生方面造成了巨大伤害。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分析，中共政权现在必须作出权衡，是安抚国内民众和外国企业的日益愤怒，还是维护习近平的政治形象。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中美总商会会长任剑浩说，中国将会被抛在后面。看下正在开放的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控制新冠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它将会在社区当中。任剑浩的评论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共识，就是将新冠病毒从一种致命的威胁，转变为可控制的公共卫生挑战。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亦都表达了对中共清零政策的担忧。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停工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公司营运、供应链和人员配备能力严重受损，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上个礼拜五，中国欧盟商会写信给中国副总理胡春华，抱怨从物流、生产到整个供应链都发生重大中断。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信中警告说，严厉的清零政策影响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同时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但上海封锁期间，中共官媒加倍宣传其清零政策的重要性，例如中共官方报纸《中国日报》英文版说， Omicron 并非势不可挡，而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不动摇》等文章。Political 网站分析，中共可能无法在20大之前放松清零政策，习近平已经将他的信誉和清零政策捆绑在一起。上个礼拜，习近平在北京冬奥表彰大会上仍然为严格的防疫政策辩护，自称应得防疫金牌。对于拜登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种族灭绝罪行，招惹法国总统的批评，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